洛杉矶 AM 13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做客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他拥有一双会施展美丽魔法的双手，会让你瞬间变漂亮。今天的节目早听早美，一定不能错过。
来到今天的
王牌驾到
，Yes， 你看，我们很久的没有跟晶晶呢在空中啊，尤其是同一个直播间，然后来进行王牌驾到。因为我跟晶晶说不行，今天这个人一定要到现场来。他在小红书上也很有名，然后在各个社交平台也很有名。
没错，重点是我们没有想到他居然这么年轻。
是我开始心里问号了，您可以把我整好吗？
是的，让我们欢迎洛杉矶小颜整蛊的整蛊师。小陈
，Hello， 你好，你好，我是小陈，我是一名从业七年的小颜整蛊师。
哦，小颜整蛊
七年，
对，
你才几岁？你才几岁？
我是27岁，对。
他已经27岁，有没有？他讲到、我已经27岁，然后我们两个姐姐就是那种
对，
好。
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小陈还说，我的客户呢来的时候，女生总是比较胆小。结果老公呢就说没关系，你现在看他这么年轻，是不是真的能够做正骨呢？我先来试。结果不知道，殊不知效果非常的好。
哎，对，而且呢，他的正骨是正哪里？是正脸，
正脸，
他不正身上。我还刚刚问过他，因为他有告诉我说，其实整脸跟整身上呢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待会儿我们再慢慢跟他聊。我想说，先让小陈你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小陈，我是一名从业七年的职业整蛊师，然后我是主要帮大家解决大小脸，比如说颧骨外扩或者下颌角外翻之类这一类的问题。
好专业的名词啊。
对。
比方说像我一直都觉得我自己的脸很大，一般天生下来的脸型就会因为你的长时间的生活的这个比方说你的咬合问题啦，或者你在饮食方面的一些不正确的一些生活习惯，是不是会导致我的脸型就会一直骤变呢？
是的，是的，通常我们称这个为发腮，我们通常能在很多比如说电视节目里面听到某个女明星发腮之类的之类的话题啊。
发腮
对。
Okay，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通常我们可能17、18岁的时候，我们脸型可能是比较尖的，然后比较微一点点的。
对，
然后随着年龄增长，你会发现，我的脸怎么越来越宽，然后下颌角越来越方。
对，
我们的下半张脸越来越方，越来越没有下颌线了。
对，
然后同时颧骨也越宽，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面部正骨来帮我们归位，来矫正回去。
所以没有人天生就是国字脸。
有人天生是国字脸，但是在国字脸他们都会存在发腮。对，所以国字脸它也会越来越方。
对，
然后同时就是比较尖一点的脸或者比较微一点的脸也会越来越方。对，我们的相貌是会随着年龄增长慢慢的变化的。骨骼会越来越往外扩，颧骨也会越来越往外扩。
对
、
你是在什么样的机缘之下开始接触整骨的？为什么会对这方面感兴趣呢？
其实我家里面一直都是做这个的，然后我从小也是对美业非常非常好奇的。对，我会记得就从小比起在家里面打游戏或者跟朋友出去玩之类的，我会更加喜欢在家研究护肤品背后的这些 label。
你是不是一直从小就对美比较有 sense？
非常非常感兴趣，
比较敏感，
非常非常感兴趣。是的。
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就可能13、14岁的时候。对，就那个时候会比较爱就是看这些护肤品背后嘛，就是一看就是半天。对，看成分。
所以你会像神农草一样自己试百草，就试各种不同的护肤品。
那时候很爱试嘛，那时候。对。
那所以说到正骨了，你是从几岁开始学习，然后是怎么样开始的呢？
我是从12岁，那个时候就已经会发力了。对。
哎，等等，发力是个什么事情？跟发功有什么不一样？
对，其实我们面部正骨最讲究的就是发力，因为它不像身体上的正骨，就你可以力气稍微大点小点都 OK， 但其实面部正骨它是非常非常讲究发力的，稍微力气大一点都会对本来已经有问题的骨骼造成更严重的影响。像很多来找我做面部正骨的客人，他们本身就存在颞下颌紊乱这个问题，就我们广称为 TMJ。 对，
咬合骨。
就是什么是颞下颌紊乱？就是张嘴会有弹响。然后通常会伴随着大小脸，就一边偏大然后一边偏小这样子。对，然后通常就是嘴会出现张不开的一个情况。对，这个是颞下颌紊乱。但是如果说发力不对的话，会让这个情况更加的严重。所以在面部正骨这一行里面，发力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所以就是所谓的力 道，
对，力道是非常非常讲究的，
嗯、
是的，
了解了。
哎，那所以小陈，你从小就练这个发力，嗯、所以你是个劲儿很大的男孩吗？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对，其实这个他是不需要力气的，他这个发力。
嗯，
像我平常一天会有大概10到15个客人、
嗯，
对。那如果说真的是需要力气的话，那可能一天就已经上床就直接倒下了，
累瘫了，
直接倒下了。对、嗯，第二天估计也做不了客人了。嗯、那像腱鞘炎什么的，这些都出来了。对，
是，所以发力它跟气功是有点像吗、嗯，
有一点点像，有一点点像。
你12岁的时候，你已经学会发力了。其实这是一个要练大概多久才能够掌握到要领的功夫？
嗯、就是每天的练习的话，最少要2到3年。
嗯，
2到3年，
每天练习多久？
是的，
练习多久？嗯
嗯，就基本上只要闲着就要练。然后我是很清楚的记得，就刚开始练那段时间啊，筷子是抓不住的，因为手是在抖的。然后笔什么都是握不住的，
因为一直在发功。
对对对，
你是怎么练？
刚练的时候确实是很累的。
可以举一两个例子吗？我很好奇。
对，
嗯，就最常见的就是找一个模特，然后呢就摁他们的肩膀或者背，帮他们揉开他们的肌肉。
因为像我们现在都用机器嘛，
对对，像筋膜枪之类的，
对，筋膜枪
那就是手动的去揉开。通常会面部正骨的会告诉你你的这个发力是对还是不对的，不对就要继续练。
嗯、哦，了解。
对，
嗯，所以你还记得第一次帮人家就是正他脸上的骨头是几岁的时候吗？
第一次，嗯，应该是14、15岁的时候。对，但是是帮家里面，就没有敢去帮外面人去摁
家里人。
我本来还想赞扬一下第一个就是 demo 的、这些模特儿、
真勇敢是吧？应该是家里人。
对,
对，
就是家里人。
怎么样，跟那个亲戚关系还好吗？现在
还好还好还好还好还好，没有把他给摁坏。他还在。对、
回到王牌驾到，让我们继续来跟洛杉矶这位网红整骨师小陈来聊聊有关于整骨方面的点点滴滴。
这个正骨你学的是跟中医那一套相关的？
对，我们管它叫中医面部正骨。
因为一说到中医就历史非常的悠久嘛、嗯、
对，
所以请问这个正骨术是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的吗？
对，其实在武则天那个年代，那个时候、
啊、
像他们这些就会，他们会比较偏向于就是像这种物理的美容方式，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没有仪器，也没有这些打针什么之类的。
对,
对，
连照相都很怕说我的魂魄被陷入进去。
是的是的，像那个时候他们会比较偏向于用物理的美容方式。
是，
所以在其实在这个年代就、嗯、那个年代就已经有了。
那你是家传，你是因为家传嘛，对不对？
对，我是家传。
你们家传的是从最早的记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师承哪里呢？师承何处？
我们是第四代。
经过访问之后会发现小陈其实从他家族就已经是在整骨这方面已经是非常厉害的，
被传承了，
被传承，
从小就在这个里面。
这算不算一个非遗的一个文化产业呢？
算是的。
小陈，我就想问一下，那你们家就是因为家族是做这方面的嘛、嗯？那有没有一些国内的一些明星啊，就是也有帮他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整骨啊？
这个有签保密条约吧？
其实会，但是不能说名字。
对,
对，像
演过什么可以讲吧？没有了。
像在大陆，现在在中国的基本上每一个、嗯、明星。就比一个稍微大一点的明星啊、
嗯、
像杨幂这个我是可以说的、
嗯、
对，像杨幂这种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化妆师团队、
嗯、
然后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整骨师在这个团队里面、
嗯、
他们的 backstage 就是幕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整骨师在里面的、
嗯、
所以已经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件事了。通常上镜前会调整一下，因为效果是立竿见影的，而且也没有恢复期，也不会肿，时间也不很长、
哦、
也就半个小时，
这个挺不错的、嗯、
通常是化妆前调整。对，
化妆前调整。
对、
哎、两个女主持人眼睛一直在发光。
对，我刚其实在节目前呢，我还跟了这个小陈还在聊，就是我自己本身曾经过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姐姐在台湾是开居酒屋，然后呢我去刚好也是带听众回台湾去旅行的时候，在台湾多待了3天、
嗯、
那我就去居酒屋的时候，他刚好那个客人呢也在他们居酒屋用餐，然后就说，哎，我表妹从那个美国回来，你帮她脸瞧小一点。她真的就是在我的头，我没有躺下来，都没有做什么，我就坐好，然后她看着我，就瞧一下瞧一下瞧一下。我回到饭店的时候，宝儿说，哎，丽姐，你的脸变小了耶，这是跟你们的一般正骨又不一样了是吗？
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是纯靠手的，然后不是用任何的机器的来帮我们调整脸型。
什么原理？
对，我们是帮我们的骨骼归位回去。
就是把它回复到应该去原本的，
应该去的地方。因为像我所说，我们年纪大会存在一个发腮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下颌角会变越来越方，
是，
然后颧骨会变越来越宽，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会帮您归位回去，然后苹果肌会慢慢往下垂，这也是导致我们是这个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颧骨慢慢的往下掉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会帮您归位回去。
在你们学这个正骨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就是会不会跟像医学院的那些学生一样啊，对人体的骨骼要非常非常的了解？
面部是要非常非常的了解
的。哦，是面部。
对，
对， 对， 对，
面部是要非常非常了解的。
所以你们会拿一个骷髅头在那边？
对对对，这个在我们店里面还有呢。对，
真的有骷髅头？
真的有。对，所以小陈跟我说，这个人的头颅是有23个骨头组成的，是不是？
对，有23个骨头组成的。对，它每一个，它不是说是一整个完完整整的一个头骨在那边，它每一个链接处都会有一点点小缝隙，都会有一点。然后随着时间增长，它会慢慢的变大，慢慢的往外扩。对，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面部正骨来归位回去。我们有句话叫做美人在骨不在皮嘛。
哦，
对。
美人在骨不
在皮。
是，
像通常皮相好的美女会比较多，因为什么是皮相？皮相是指我们面部的五官，比如说眼睛的大小、鼻子的大小，还有嘴巴的大小。
你的意思是它间距长得刚刚好？
一是间距，二就是说我们五官的大小，就比如说眼睛有多大。对，像这些其实都是可以靠化妆或者后期的一些这些项目来帮我们修饰的。对，但是骨相好的美女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对，像骨相好的代表，我可以说是刘亦菲、章子怡这种，就一眼就能让别人觉得很惊艳的美女。对，
就是辨识度非常高的。
辨识度非常高。对，
是你说骨相好，就是它本身这个脸型啊，它的比例啊，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比如说它的颧骨的大小、下颌角的大小，它的比例，三庭五眼都是非常非常的正，非常非常的棒的。对，
哦，好，刘亦菲大家去看一下。
对，
章
子怡大家去看一下，
他们都是小脸的代表。
像其实他们的脸型是非常非常的小的。对，如果说像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荧幕面前其实会
放
大我们的脸。
是的。
对，他们就是比如说我们用前置相机拍，你可能会有些自己非常非常的丑。对，
对，
所以荧幕其实会把我们就是变丑20-30%的。
对，
所以其实他们真人他们的脸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对
对，
所以索性呢，还好我们不是镜头前的人了，就平时日常生活肉眼所见，
对，
协调就好了。
是，哎，对，今天讲到一件事情，协调。所以我来请教小陈，就是呢，一般呢，就是在你接触到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啊，然后呢，叔叔阿姨们去找，比方说，哎，小陈，你来帮我正个骨，你会去？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比较不合理的要求，请帮我正得像呢这个哎白鹿一样哈。你觉得你天生就不一样的脸型，有没有遇过比较这样特别的例子呢？
目前没有，但是客人肯定会有这样的预期的。他说我希望整得像谁一样，但是通常我会跟他说得降低这个预期
啊，降低这个标准，
得降低这个预期，因为整骨它不是万能的，它可以在你原先基础上让你变得更好看，但是可能不可以把你的脸型就捏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那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是不太可能的。
那捏骨大概，
对对，我会说我不是女吧。
哎，对，哎，所以其实你知道正骨，因为这几年来蛮流行的嘛。那网络上有那种，我看到有很多社交平台什么日式的小颜术，然后就每天教你哪儿搓一下脸，哪儿摁一下。
对， 对对。
但是小陈，你这个也是那个日式的吗？
这个和日式完全是不同的两个东西。对，日式它是会偏按摩多一点点，然后偏硬压多一点点。对，像大部分的像网上都会说很多都是智商税嘛，很多都是假的。
网上有很多。
对对，有很多都是说打假。
智商税。
对，智商税。对。它是有区别的。对，像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大部分市面上的小圆针骨都在硬压我们的骨骼，就比如说找到一个颧骨或找到一个下颌角使劲往下压，那这种情况不仅是非常非常的痛，就体验感非常非常的差，那同时也很难起到一个维持的一个效果。
是，
对。那像一般正确的面部正骨啊，是能听见一个咔咔声的，并且是完全无痛的。对，通常客人一开始都不会相信我说无痛，因为对啊，
对，因为想说要骨头会移动。
对啊，对啊，就肯定会痛。大家一般一开始刚第一次做的时候都很紧张，很紧张。是的，然后但通常做到第二三次的时候，这个新鲜感过了之后都能睡着，基本上很多做着做着就开始打呼了。对对对。
大概多久时间啊？
一次半个小时，很快，
半个小时，
很快，对，这个
为什么要问一下？因为半个小时我应该还不会打呼。
王牌驾到！
小陈他是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正骨师哦，我想请教你一个，我不知道这个回答要用哪个角度下去探讨。常常我们在拍照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的左脸比较好看
啊，是。
然后有些人呢，这个右脸比较好看，对。可是我自己发现的时候，我的外号叫王左脸，所以我每次我一定要站在，就是照相机对着我的时候，我一定站在左边。
你跟我撞名了，
所以我们两个，所以你是右脸，
我也是左脸，
你也是左脸，
我们是站同一侧就好了。
对，站同一侧，侧站。为什么？
像这种情况，我们管它叫大小脸。那我也是专业调整大小脸的一个正骨师。对，
那个不要访问了，我们走吧。
这个节目待会儿播音乐，播音乐啊，主持人要去正骨了。
开玩笑，所以是有这样子
的。是
的，
通常大小脸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照片里面能看得出来，就一边脸大一边脸小。那通常这是比较常见的。其实我们大部分人的脸都是不对称的，
是为什么呢？
单侧咀嚼，因为每个人咀嚼不是均匀的，
单侧的咀嚼，
对，还有侧睡、
okay.
还有侧
睡，
还有托腮这样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平常看手机啊什么，就托着腮看手机之类的。
我会托腮是因为要照照片，
是的，
然后因为我要把我的脸给遮住，
对，
才会托腮。
对，那像这种它是日积月累的，它不是说一下子就有了，对，它是日积月累的，它也是像这些不良行为导致我们大小脸，像我所
说不良的行为哦，好，各位听众朋友们，这是不良的行为哦。
像我所说，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看照片能看得出来，然后再往后面会变成自己看镜子能看得出来了，就自己能意识到自己的这个有这个问题的存在了。对，然后再往后面就比较严重，也会比较影响到颜值了。对，像这种这种情况是，就是我们路人会能看到我们的脸是歪的，别人会来问你说，哎，你的脸为什么是歪的？当然他们也是一个就是无心的一个发问，他们只是好奇说，觉得你可能是做了一些项目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对，像这种情况其实很影响颜值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脸歪嘴斜，对，那这种情况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说即使你没有在做表情，别人也会觉得你在憋什么坏的点子。对，像这种情况就需要立马来调整了，也不能再等了。对，
了解了。
脸歪嘴斜，
对，就是会感觉上我就明明没有笑啊，可是你就会有一颗往上，或者呢明明人家在讲很严肃的事情，可是你的脸就会就是会斜得很严重。
对对
对,
对，
你会觉得哎，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意见吗？
对对对。
所以其实刚刚小陈所说，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小细节，其实都是导致我们大小脸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之一啊。那像刚刚你说的这个翘二郎腿会影响吗？
翘二郎腿多少会有一点影响。
比如说翘右腿的话是哪边脸斜来着？
翘右腿的话通常是左边脸会比较斜比较大。对，然后通常咬东西如果是在左边的话，那左边脸也会变得比较外翻，就是偏大，然后偏往下掉一点，所以通常那一侧的法令纹会偏深一点点。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就有些人侧睡也会影响到哪边脸比较大。
所以小陈你会看相？
对，会的。
好了，你看一下吧。
来，现在力气就在这
这个阶段。
女士，你头发要拨一下。
对，我们头发往后面一点，
往后一点
我看一下。
好，来，
这个我们现在看不见，但是没有关系啊。我这个
要不要我用手机拍一下，要上传到网上？
对，我能看到一边脸是比较往下掉的啊。这是你的左边对吧？
对，我的左边。
另一边。
哦，另一边就是我的右边。
哦，这是你的右边。对，抱歉。
对，我的右边。
你的右边脸是比较偏大的，然后同时也是比较外翻的。对，应该咬东西是偏向于哪一边？
我咬东西偏向这一边。
偏向于这一边。
对，偏向我的左边。
偏向你的左边。侧睡在哪边？
我侧睡在我的右边。
对，这就是为什么。所以你这边脸是偏下垂的，因为我们侧睡的话，我们通常会压着一侧，导致我们的一侧的法令纹会变得比较偏深一点点。对。所以那一侧会显得比较往下掉，比较下垂一点
点。
对，我知道你拍照是比较喜欢拍你的比较偏小的那一边，
左边，
就是左边。对，像因为你的右边脸是比较偏往下掉的，然后偏往外扩 错的。嗯，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面部正骨来帮我们调整回去了。嗯，调整完之后，你的脸会明显感觉到你的脸会小一圈。嗯，然后同时拍照也不再会怕拍要拍哪一边了。
了解了。嗯，我觉得为什么小陈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要来告诉大家，我们的生活习惯是会影响到你的面部。
对，
绝对会。嗯，但是我也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呢，嗯，我是翘着二郎腿的，好，我先把它放下来。嗯，然后呢，嗯，我就在想说，睡觉的时候不侧睡的话，天天都正面仰的话，也是蛮困难的。
对，因为会打呼嘛，然后你要侧睡的时候就不太打呼。
啊，有这种事情。就是其实我们习惯性就是好像喜欢侧睡。
嗯，侧睡会舒服。
对，而且嚼东西的时候，嗯，我以前就没有留意过我是侧边嚼，后来我才发现我真的是一直使劲的，习惯性只用一边嚼。
对，
很难去平均咀嚼。
对对，
所以你自己平时因为你知道这些事情会影响吗？嗯，这位同学，所以你平时很注意这些方面吗？
嗯，我平时会比较注意，就是要均匀咀嚼，就两边把食物放到嘴里面的时候，嗯，要刻意的就是分散一下，两边一起咬。对，嗯，然后睡觉的话，嗯，大家可以去购买一个侧睡枕，就两边是，
哦，这种东西，
对，两边是凸起来，然后中间是比较凹进去的，所以这个会，
啊，中间有个洞吗？
也不是说一个洞，中间是凹进去一点点
的，OK， 像蝶翼型的。
对对对，
okay, okay,
对，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往侧边去睡。
嗯，就整个是把你的头型也不会睡，
把头包起来，
把它包起来。
对，或者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自己会用到的方式啊，嗯，就是我会把床移到靠墙的那一边，嗯，然后然后放一个枕头在这个墙的边上，然后脸是可以平躺着，嗯，但是同时也是可以贴着那个枕头的。
嗯，
对，
嗯，
那这样子是平躺，但是给你一种就是错睡的一种错觉。对，
了解了，就是有些人习惯用那种长的抱枕，嗯，就抱枕的时候，
对，
对，你的等于是你脸没有往下，但是呢，你就在你的那个抱的那个很长的那个枕头的上面。
对，
对，很多小朋友喜欢这样睡。
我突然间发现，小陈，你有很多变美的小妙招哎，嗯，
多给几个，
多
给
几个。
通常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保养方式啊，嗯，就鼻子是可以捏的，嗯，是给它变得稍微窄一点，哦，然后稍微变得高一点点。
我刚刚就在想，因为
鼻子真的可以捏啊。
对对，
小陈，那小陈的鼻子好立体哦。
对，嗯，对，
这是你天生的吗？还是，
天生的？对，天生的。对，
天生你跟我讲。
但是从小也有被捏过。对，哦，对，像比如说家里面有孩子的妈妈，是可以帮自己的孩子去捏一下，在发育期间稍微捏一下这个鼻子的。那我们怎么捏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找到鼻梁的两侧有个凸起来的小骨头，
嗯，
对，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往上捏，嗯，往上捏，对，特别是像小宝宝在发育的时候，嗯，是可以让鼻子变得稍微高一点点的，嗯
嗯，就是等于是，这个一直往上从你的这个
方向
鼻头，然后往鼻骨，
哎，对，就鼻梁两侧有个凸起来的小骨头，
直往鼻梁两侧，
然后往上捏，对，
就是这样往上捏，
往上捏，
对，不用从鼻头，就直接捏到鼻梁突出的这两个骨头，
是的，
靠近眼睛。
靠近眼睛，往眼睛这块走，对，
哦，
往眼角这块走，
眼角这
块往上，嗯，哎，你说在孩子发育的期间，这是几岁以前这样捏还有效果？
嗯，一般一岁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开始捏了。
一岁的时候开始捏，
对，
捏到几岁？
那可以一直捏到就是12岁嘛。其实我们到了成人也是可以捏的，那其实就是每天捏个5分钟的样子。对，
哎，王立奇，我们有救了。
对，
每天捏5分钟。
但是我就发现，像我的鼻梁，就是好像从我的，就是眉毛的那部分到我的鼻梁，这个是凹进去的。
山根嘛，那叫，
嗯，山根，对，
山根是没有的。
对，那像这种情况的改变肯定是有限的，它只能说让你稍微的起来一点点，但是不可能还你一个鼻梁。嗯，对
对对对，嗯，因为所以才会去，就是现在很多用另外一种方式，所以结合正骨跟，一些美颜的机器
效果是翻倍的。对
对,
对，效果是双倍。嗯，因为通常我们像一些别的项目，一些美容项目，嗯，通常调整的是我们的皮相。
对,
对，基本上市面上没有任何的仪器能调整到我们的骨相，并且就骨相是我们脸部衰老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嗯，因为我们的骨相会拉扯着我们的面部往下掉。
嗯，
对，所以我的建议是骨相和皮相要一起调整，
双管相互结合，
要一起调整。对，
有道理的。嗯，
对，
有道理的。
因为你骨架要支撑嘛。嗯，
对，
所以你要是没有骨架的话，你怎么能够把你的皮肤状态，嗯，
对，所以它那个骨头就是如果外翻的话，它会整个把你的脸往下扯，可是如果你的骨头如果把它推回去，是不是整个皮肤是往上生长的，
往上升，对，
就不
法令纹都会变淡。
肌肉呢？
肌肉的话其实是需要别的项目来帮我们调整到肌肉的，对，像比如说很多客人他们的咬肌过大，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别的项目来帮他调整，
就医美的项目。
对，
对，我刚刚还在问小陈何为咬肌过大，他说真的是要很用力的咬下去，是不是
会酸呢？
我们会很用力的咬一下，然后如果说我们的就是腮帮子这一块是凸起
来
的，
来一二三，
对，然后腮帮子如果是凸起来的，摸到很硬的一块，那说明我们是有比较大的咬肌的。
我这块这边的肌肉很大的。
对对对，我能看的时候好像是凸起来的一块啊。对对对。
所以这个打个瘦脸针就可以了。
是需要瘦脸针，对。然后如果说有条件来做整骨的话，可以让它更瘦。对，
让它更瘦一点。对，
哇塞！
先把骨相做好，然后再来呢，这个增添一下外相。
对，
这个节目听到这里，
有句话叫做"
你没有变美都很难"。
对，叫做先轮廓再五官嘛。对，
哎呦，先轮廓
再
五官。
对，
哎，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小陈，你还有哪些女孩子变美的小妙招？又简单的，
又好玩的，
又好玩的，
我们
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来，
千万不要太难哦。
对，
因为姐姐我没什么耐心，
我没有什么恒心。
我们平常是可以就是稍微把脸往上这样子往上提着抹护肤品的，对，这样子会让我们的脸稍微往上提，往上扬一点点。对，
哎，你说到这里，我就想问一下，不是网络上流行那个绷带吗？有一个 V 字的绷带，天天绷
那个是有效的
哦，那个
是有效的。
可是我跟你讲，我无法持久，我也买了，
我也买了，
有点闷是吧？
坚持不下来
了，头会头痛。
对对对，
太紧了是不
是？
是
的，是的。那你可以把它松点，你可以把它给，你可以调松的。
它那是无法调整的，
你可以买个可以调整的。
我送你一个，可以调整的。
谢谢金娃，
不客气。好，还有呢？
其实，在我的我的社交平台，我的小红书平台上，有很多关于这些变美调整的这些，就自己在家可以做的一些小秘招。对，但是去形容的话，可能会比较难形容。
对，
对，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对对对，因为大家可能就是零基础的，可能都不知道颧骨或者就是苹果肌上哪找，或者下颌角上哪找。
对，
像我的视频里面会有比较详细的告诉你去哪边找这些部位，然后从哪边开始摁。对，这些会长期的练习能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的。
没错。其实我觉得下一次小陈来的时候可以教大家如何变美，因为他对于呢这个保养品的一个研究其实也很地道。
你自己会用很贵的护肤品吗？我想问一下。
我自己会比较偏向于用一些院线的，就是成分档的。对，
是什么？
就成分档的。
什么叫成分档？
就是什么叫成分档，就是这些ingredient这些成分，他们是有被证明或者研究过，它是可以就证明是有效的。
然后我想最后问你一个迷思啊，就是因为我也算是颧骨比较高，所以有一些就是说，就是天天如果你就对着自己的颧骨往里摁，就是一个小拳头，有没有效？
尽量减少这样的行为，因为可能会对对对，
叫你不要乱看。
对，
孩子们要看正确的书，好吧？
因为特别是很多像我所说有颞下颌段这个问题的顾客，他们这样做可能会导致就是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对，比如说张嘴会有弹响啦，那之后会慢慢的发展成张嘴会有酸痛感，然后再往后面会变成张嘴受限。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张嘴是能张4到5指的，那张嘴受限的顾客可能只能张2指。
我就是这样，我现在打开我的那个下巴就可以听到咯楞的声音，所以就是像小陈讲的，我张开嘴就没有办法张很大，或者我张开嘴很就是不能持久，我会真的就觉得哎呀，好像骨头像合不拢的那种感觉，
就是不爱说话了。对不对？因为你说话要张嘴啊，所以发现金讲话的时候
讲话越来越少，是不是？
不是，讲话呢就会没有打开你的嘴巴。
对，
对不对？
因为这样讲话有点费力气。
是
是，
所以这是不是就会有一些你的骨骼发展就受限了？
对对对。
了解更多的这个资讯，
就骨骼的错位。
大家关注一
下。对，我会慢慢的。
怎么关注你的小红书啊？
大家可以上小红书上搜洛杉矶小颜整骨或者洛杉矶面部整骨。对，
小陈
小陈。对，
哪个陈？哪个陈？
星辰的辰。
哦，星辰的辰。
星辰的辰。对。
哦，好，就是大家小红书可以关注一下，打小陈，好，洛杉矶的小陈。
对，
谢谢。
小
颜
正骨是不是？
小颜正骨。
其实他这边也蛮多朋友的，我一直以为他是个新移民。其实他不是，他是 Arcadia High School 的。
对。
爆料了，爆料了。
不知道原来你身边有这个高人，对不对？
对。
所以从12岁开始。 对，就已经接触了正骨
15年了耶。
对，
嗯，是的，
因为很资深了已经，嗯，
对，真正出业是7年了啊，嗯，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去要提倡一下的，这个非遗文化遗产。
嗯，
对，可以去 有机会的话了去试试看。
是，那大家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去跟小陈一起变得更美丽。
谢谢大家。
好，今天感谢我们的王牌嘉宾小陈来到空中，
谢谢大家。
好啦，那我们下次再见了，我跟丽琪准备起身去变美一下了，
变美一下了，拜
拜。
雨色照山岩，坠落间缠绵，绕蓝星几圈，三烟云漫过彼此相交的视线，呼吸缱绻，羽化羽断弦，串联过尘缘，绕你我几遍，偶然似注定，只因只与你相见，一眼万年，是雨落流云渡风，碧水心泛起涟漪，不经意沉迷于俗世情梦，相伴朝夕，如此刻相识无声，抵过千言，此一世唯与你才算作成全，每一回眸你在身边，像静默于眼中眷恋，难冷却再浮现不变。一如你坚决，执手执身般执念，不问期限，天地莫不解风情，似与境与无止境，或离去谁孤等重拾归期，再盼朝夕，如此刻相识无声，抵过千言，此一世唯与你才算作成全，每一回眸你在身边，像静默于眼中眷恋，难冷却再浮现不变。等不及跑心相连，功归去，原是只为你盘旋。